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痛苦绝望中的安慰与希望》，作者莫世纯。人生最痛苦绝望的事，莫过于挚爱亲友离世，因为夫妻关系破裂，尚有破镜重圆的可能；儿女叛逆，尚有浪子回头的希望。但是死亡是一条不归路，没有挽回的余地。当事人内心的绝望悲痛，非笔墨能形容。有些人几年过去了，仍活在伤痛之中。其实还有同样痛苦和绝望的事，就是患上了绝症。患上绝症病人的心态是怎样的呢？有不少人研究过当人面对死亡时的心路历程，其中最有名以及最被认同的应该是 Elizabeth Kubler-Ross 在1969年所提出的五个阶段的模式。这五个阶段是：第一，否定与隔离。病人不愿意也不能接受现实，这是正常反应，他想躲开或收集所谓的证据以否定事实，这也可以给他多一点空间思想以稳定自己。第二，生气发怒。病人问，为什么是我？他知道不能再否认了，但是仍然不能够接受事实，于是很抗拒，对上帝、对人、对世界都很生气。这时候病人需要关怀，所以旁人不要为病人的无理取闹而难过，反当同情他们，因为他们正在打一场不知道能否赢的仗，需要更多的爱和支持。第三，讨价还价。病人希望医师或上帝给他们多一点时间，让他们完成一些心愿，弥补一些过失。这时旁人当安静聆听，找出他们心中的遗憾，并加以安慰和疏导。第四，忧郁推丧。当医疗报告并身体的不适双双印证病人真的患上绝症时，他就会感到绝望痛苦，因为他快要失去一切。这种失落感有时比身体的痛苦更让人难受。这时身旁的人不宜多话，只让病人知道你的关怀和同情就够了。第五，接受事实。病人走过以上四个阶段后，身心灵都很疲累，最后他只好无奈接受，心情经过挣扎渐渐平静下来。这时他们需要安静，不需要身边有太多的人，家人只要在旁边轻摸他的手，服侍他，让他感觉舒服一点就足够了。我有一位好友几年前患癌症病逝，其实他有一段相当长的日子感到不舒服，但是医生找不出来原因，后来终于找到了肿瘤的位置，但那时已经是末期了，不能够开刀也不能够做化疗，因为他身体太孱弱了，最后只好把他送到善终服务处，也就是临时关怀的处所，等上帝接他回天家。由于他是基督徒，对上帝有很大信心，所以没有经过太长的怒气与忧郁，只是一直盼着上帝能够医治她，因为她与丈夫很恩爱，两个女儿已经长大离家，她希望有多点时间能和丈夫在一起安享晚年。但是上帝的旨意不同于我们的意思。我去看望她时，根本就不知道说什么，一句安慰的话都不合适，我只能坐在她的床边轻抚他的手，有时给他念一两句圣经经文， 有时为他和他家人祷告，有时为他轻轻哼唱他喜欢的圣诗，这样他就已经很得安慰了。他甚至对丈夫说，如果上帝医治我，这是恩典，如果他要接我回天家，这也是恩典。你要刚强，依靠上帝。多美的见证啊！死在基督徒身上没有永远的能力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，我们信他的人也不需要害怕死。主耶稣复活了，我们将来也要复活。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感谢上帝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参见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和57节。所以要安慰幻觉症的人，最要紧的是要将他们带到主耶稣跟前，因为只有主耶稣能给人永生的希望。丧亲者的心路历程：丧偶、丧子、丧女、丧父、丧母，或者兄弟姐妹与只有丧生，都属于丧亲的范围。丧亲者反应不一，有人不停哭泣，整夜失眠，茶饭不思，有人变得麻木恍惚，心如死灰，有人自哀自怨，借酒消愁，或者是拼命工作躲避现实。不管怎样，他们也可能经历上述五种心路历程，只是从否定到接受现实，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，有些人能够很快走出来，有些人则需要很长时间。一般来说，老年人的哀伤要比年轻人更长，寂寞也比年轻人更深，但无论是哪个年龄阶段，都需要有人聆听他们的苦衷，让他们感受到有人和他们一起哀伤。正如圣经罗马书12章15节所教导我们的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。当他们身边有人支持，就会比较容易面对现实。这并不是代表说他们已经复原，而是说有力量踏出迎接新生活的第一步，以后还有漫长的重整的过程。尤其是丧偶的人，需要更多心灵与生活上的调整，比如如何单独抚养儿女。凡此种种都不是一天一夜能够解决的问题，这个时候我建议他们找辅导员接受帮助，或者参加关爱小组，与同病相怜者互诉苦衷，彼此勉励。若是能够参加基督徒的小组会更好，因为可以用圣经上的话来彼此劝勉，急着祷告，互相勉励。上帝是信实的，他必安慰求告他的人。圣经上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，还说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参见诗篇34篇18节、147篇第3节。关于自杀离世，丧亲之痛，尤其以亲友自杀而死，感受最为强烈。因为活着的人除了丧失亲友以外，还会深感自责。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，也可能会深深的自疚，想着说，假如我当初怎样怎样，也许他就不会去寻死。但是事已至此，时光不能倒流，自疚于事无补，反损害人的身心健康。这时候我们要学习自律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5节里所说的，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所以不要让你的思想如野马失控，越想越远。如果无法不缅怀过去，那就要设限，规定自己每天在同一时间纪念亲友， 每次不要超过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就当将思绪搁下，明天到了同一时间再去想。这样心情就会逐渐平复。这时，我们切记以为这样做是对不起死者，好像是把他忘了。不，我们应当为身心灵能够得蒙上帝的医治而感谢他。自杀者的家人一般都觉得自杀是一件不光彩的事，更感觉丢人，不愿意对别人说。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，闷在心里，伤痛和耻辱感更强烈。坦白告诉2、3个知己，请他们为你代祷，帮你读一两句圣经的经文，让你的哀痛和羞耻感减轻，帮助复原。圣经中有许多安慰的话，略举数节供大家参考。诗篇23篇3至4节这样说：上帝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他与我同在，他的杖、他的竿都安慰我。诗篇46篇1至3节：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以赛亚书43章2节：你从水中经过，上帝必与你同在；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；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拿鸿书1章7节：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马太福音11章28至30节：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：主耶稣又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，必永远不死。对于丧亲的人来说，最大的安慰是复活。有重聚的一天，死亡不是永别。不过请大家留意，主耶稣的应许是给那些信他的人的，不信主耶稣就得不到这种福气。此外，腓立比书4章11到13节：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，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圣经的话真好，带给我们盼望与安慰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安慰过丧亲的人，与他们同哭。约翰福音11章1至44节说道，主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事，当他到拉撒路家的时候，拉撒路已经死了。他看见拉撒路的姐姐玛利亚哭得很伤心，虽然他预知他将会叫拉撒路复活，但是他仍与他的亲友们同哭。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了与爱哭的人同哭的榜样。不论古今中外，为死人举哀是人之常情。中国古人有3年之丧，指的是父母过世要守孝3年。当然现在没有明文规定要守3年之孝，但有些人可能3年都走不出失去亲人的哀伤。我在上文提到那位因为癌症去世的好友，她丈夫过了3年心里仍有悲伤， 常到他的墓前静坐一会儿，也没有再婚的打算。虽然他的妻子临走前切切叮咛他要找个伴儿。在旧约圣经中，上帝为以色列人定下举哀的日子是30天。民数记20:29说，全会众，就是以色列全家，见亚伦已经死了，便为亚伦哀哭了30天。亚伦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，也是以色列人的领袖，是摩西的哥哥。申命记34:7-8说，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天，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。可见上帝很有人情味儿，他创造我们，当然知道我们感情上的需要。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，我们每个人早晚都会经历生离死别的痛苦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上帝是知道我们的痛苦的，他也愿意安慰和医治我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种痛苦，请你转向上帝，呼求他，他就会帮助你。也请你打开圣经，阅读上帝的话吧，你必从中得着安慰。现在就请你把你心中的痛苦卸在主耶稣的脚前，与我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你知道我此时的伤痛，我没有能力面对现实，我看不到一点光亮，求你可怜我，怜悯我，使我站立起来，有勇气走前面的路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求你垂听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上帝是信实的，你谦卑寻求他，就必会寻见。你祷告他，你呼求他，他就必听你的祷告，你的呼求。愿主耶稣基督施恩给你。